欢迎继续收听由青城山工作室制作出品的恐怖悬疑精品多人剧《我的道士爷爷》。第七章，通圣一脉。原来我还真有这么一个素未蒙面的师父，那个人叫李洪阳，是通圣一脉的当家的，只不过在30年前跟李奶奶办一件大事的时候，因为偶然的事件导致自己不得不付出生命来维持着封印。当年封印的东西是一个精怪，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邪神。李洪阳作为通圣一脉的领头人，自然有义务协助出马弟子，可是在他动用通圣一脉的至宝乌鬼镇魔镜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儿飞出一个大秃鹰。那乌鬼本来就是5个小婴儿一般的东西，不管是人还是鬼，见到秃鹰那都是本能的恐惧。这可不妙了，乌鬼被秃鹰所惊，导致阵法失效。李洪阳费了一身的修为，自己成为了阵眼，才把那个精怪成功的封印住。当时我爷爷正好路过此地，李洪阳眼看着自己就要死了，可是通圣一脉不能就此荒废了，于是就托李奶奶把通圣一脉的东西交给了我爷爷，还吩咐说要隔代才可传授，就连爷爷都不能学。所谓的隔代，那可不就是到了我这一辈吗？听完爷爷说了事情的始末，我也是醉了，无缘无故的就多了这么一个师父，这真是天降鸿福啊。看着手中的这本书，还有之前爷爷交给我的那个箱子里的珠子，现在还在我的脖子上，这两样东西就是通圣一脉的全部家当。从那以后，爷爷没事就会带着我一起出去，至于出去干嘛，爷爷从来不会给我明说，只是说带我出去玩。而这个玩却有点让人背后发冷。前面说过，爷爷是村子里的先生，所以来找他办事的基本都是那些家里闹鬼，或者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来闹事了，再或者就是下葬啊什么的。这一来二去的，我也增长了不少见识。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爷爷这么做那是在有意培养我，让我多接触接触灵异事件。他的目的无非就是让我拥有自保之力罢了。时光荏苒，这4个字看似简单，但是其中却包含了多少的辛酸啊。从8岁开始，我跟着爷爷东跑西逛的，虽然吃了不少苦，可是我再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了。其中最让我无奈的就是，爸妈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回到了山里，把我接到了大城市里面，说是为了给我一个更好的教育。于是我就离开了养育了我13年的爷爷。在临走的时候，爷爷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交给了我那本通圣秘术，还有那个我一直挂在脖子上的珠子，反复地嘱咐我一定不要拿下来。从鸟不拉屎的山村到灯红酒绿的大都市，我这个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混小子有点不适应。好在我的父母在这里还算有点基业的，毕竟打拼了10多年，给我弄进一所中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奈何我跟着爷爷的时候，除了对那些鬼神之事比较感兴趣之外，关于学习，哎， 我就只有呵呵了。闲话不多说了，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，那就是适应能力特别强。在启明中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已经和同学们打成了一片。不过有一点让我很头疼的就是，语数外没学好，倒是把电脑学得滚瓜烂熟。于是乎，我就被那网游深深地吸引了。只要有时间，不管是中午休息还是晚上睡觉，那都是风雨无阻地冲向网吧。记得那晚好像是礼拜三，10点左右，正是熄灯睡觉的时候。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网虫来说，那绝逼是一个通宵的好机会啊。
我说小二呀，出去玩英雄联盟不？
睡在我临床的李辉凑到我跟前，满脸期待地说道。我一看这小子的模样就知道，肯定是憋不住了，已经2天没出去了。我心里也有点按耐不住了。
不去，没钱，没看我学习呢。
我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。
我请你。
李辉一咬牙做了一个决定。一听这话，我一个鲤鱼打挺，迅速地穿上衣服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走。
李辉无语地看着我，估计他心里在想，又被这货坑了。看了看时间，10点半，应该没老师查房了。熟练地顺着2楼的水管滑下来，我俩就直奔网吧而去。谁曾想，就是这次深夜通宵，却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
辉子，今晚我咋感觉街道上这么冷清呢？
走在路上，我看着平时热闹的步行街，此时却没一个人影，我心里不免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李辉白了我一眼，没有搭理我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着。可走着走着，我就发现路两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许多的小盆儿，还有瓦片搭起来的小小的牌楼，下面很多的灰烬。奇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俗话说，好奇害死猫，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。那时候也是奇了怪了，我只觉小腹一阵尿意袭来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对着前面的小辉喊道，
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撒泡尿。
说完拉开裤子，掏出小鸟，对着那灰烬就尿了上去，那叫一个爽啊。可是就当我准备提上裤子的时候，一阵阴风吹来，我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。真是奇了怪，总感觉刚才有人站在我的后面。
谁？
我猛地转过身，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。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笼罩着我，我提上裤子就往前跑去。李辉依旧不紧不慢地在前面走着，可是我总感觉这个家伙有哪里不对劲儿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感觉李辉走路的架势有点僵硬，就好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婴儿一般，东扭西拐的。当时我也没多想，只是以为是这个家伙有意这么走的。突然在路两边冒出来2团火光，我打眼望去，只见一个老婆婆正蹲在地上，面前看着一个盆儿，手里拿着一沓黄纸，正在烧着。而在老婆婆的面前，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女人在那儿站着，低垂着脑袋，仿佛是木偶一般。奇怪，这个老婆婆这么晚了在干嘛？就在我经过那老婆婆身边的时候，她说的一句话却让我猛然愣住了，整个人不由得打了一个激灵，好像是丢了魂一般， 迈不开脚步。
闺女呀，娘今年给你多烧点纸钱，想要什么自己买。哎，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。
我倒吸一口冷气，刚才这个老婆婆是在给死人烧纸钱。我呆呆地看着老婆婆面前的火盆，还有那瓦片牌楼，怎么这么熟悉，好像是在哪儿见过。这不就是我刚才对着撒尿的东西吗？那灰烬就是黄表纸燃烧后剩下的。想到这里，我脑袋嗡的一声就懵了，身后那阴森森的感觉更加的猛烈了起来，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正在背后恶狠狠地盯着我。
老婆婆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
我哆嗦着问道。那老婆婆僵硬地抬起头，瞪着一双惨白的眼珠子，阴森森地对我说道：
小伙子，你是人是鬼呀？老婆子我眼瞎看不见，这是我烧给我闺女的冥币，你别抢啊，我等会儿再给你烧点儿。今天啊，是7月半，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
7月半，鬼门关？难道今天是鬼节？那一刻，我整个人都惊呆了，冷汗刷刷地往下流，身子开始哆嗦了起来。因为我想到了爷爷一直跟我说的一句话：
小二啊，记住了啊，鬼节的时候千万不要出门，更不要冲撞了那些祭奠死人的牌楼，这是禁忌，记住了啊，要不然呢，小鬼就会找你。
我忘了今天是7月半，更要命的是，我刚才对着那牌楼撒尿了。我说怎么今天街上人这么少呢？感情大家都忌讳今天这个日子，这可是禁忌啊，是会死人的。我狠狠地咽了口唾沫，不管如何先回去再说。
李辉，你自己去吧，我回去拿点东西。
我对着面前的李辉喊道，可是这个家伙竟然没回我的话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，连忙转身往回跑。可是就在我转身的那一刹那，我愣住了。只见原本冷清的街道上，不知何时站满了人。那些人都蹲在火盆面前，低垂着脑袋。刚才明明没人，为什么会一瞬间突然冒出来这些古怪的家伙？其中一个人慢慢地转过了头，不是转过了身子，那脑袋180度旋转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露出了一丝阴笑。
妈呀，鬼呀！
我嗷的一声就叫了出来，没命地往前跑着。我真的后悔没把爷爷的话放在心上。俗话说，7月半的鸭子不知死活，现在我终于知道这些禁忌万万触不得了。此刻我只希望能活着回去，只要我活着，老子保证不再不信邪了。以上就是为各位播讲的第7章内容。 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欢迎您订阅、评论、转发本专辑，下集精彩继续。